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62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好法，修心性，走正路》，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7日。刚开始修炼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。我跪在一座山脚下，这座山高的一眼望不到顶，山是垂直的，没有攀岩的地方。我用尽全身力气高声呼喊师父，这声音回荡在山谷天地间。当时我并不知道在修炼中师父意味着什么，但我知道我在寻找师父。1998年正月初二，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师父，这一天将在我生命中永恒。在明慧网同修的交流文章中，经常看到有同修讲刚走入修炼就如饥似渴的学法，有的同修背法，我非常赞佩他们的悟性。我怎么就没这个悟性呢？我把做事当成了修炼，即便是学了法也没入心，离开大法的指导，不修心性。27年的修炼，有11年的时间在黑窝里度过，留下了太多的遗憾。2019年，我开始背法，才真正走入修炼。现将向内找修心性的两个片段写出来，和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认识自我，修取自我。一段时间不断看到同修交流有关自我的文章，同修在文章中谈到了自我的表现形式产生的根源。当时我的感觉是惊讶，惊讶于同修在修这颗心，而我却感到这个词有点陌生。接下来发生了这样一件事。一天，我打开站内信箱，信箱中有一封写给当地父老乡亲的劝善信，我看了一遍，感觉写得不到位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看到那封信还在那里，我又仔细看了一遍，并不自觉地挑毛病，把挑出来的毛病传了出去。第二天打开信箱一看，那封信换了一个题目，内容一点没变。用这个题目在明慧网上搜索，原来是明慧网已经发表过的其他地区同修写的劝善信，这位同修把这封信拿过来换个题目，作为我们地区的劝善信，贴在站内信箱里。今天换的题目就是恢复了原貌。当时脑中很自然地反出一念，这好像是故意的。我马上意识到这一念不对，这是负面思维，是恶的表现。我们练功人讲究良性信息，遇到的问题第一念应该找自己。转念一想，这是去我什么心呢？眼睛盯着信，心里这样想。没悟明白，关闭了信箱，关上电脑，心里还在想，这是去我什么心呢？这时，两个字显现在脑海里，自我。啊，这就是自我呀。当时那种感觉真是茅塞顿开，好像全身都通透了，一下子明白了什么是自我。我再次打开电脑，打开信箱，在信的下面郑重地写上两个字，谢谢。这时我想起挑毛病时的状态，那时就感到心脏部位有个东西非常兴奋，它好像在说，快写人家的毛病，发出去。那时候就感到被这个东西控制着一样，不由自主。我又想起在此前不久的一天，在小区里听到一位老人和收垃圾的人的谈话内容，直觉告诉我这位老人是同修，一问还真是。同修相遇，不论相识还是不相识，心是相通的，总是要交流交流。当同修交流的时候，我就感到心脏部位有一个东西马上精神起来了，他控制我用审视的态度去听，挑毛病。当时我觉得很奇怪，我也没有这个想法呀，就好像有两个我同时存在。接下来，自我的一幕幕展现在脑海里，同修的哪句话说的不对了，这是该怎么做怎么做， 这个如何，那个如何，甚至常人的事也出主意做指导，弄得人家非常反感。因为有这个心在，有的同修遇到过不去的心性关，就来找我交流，我就指指点点，好像自己明白。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去我这颗自我的心，我不但不悟，反而加强它。细想起来，师父多次点化我有这颗心，每次都是想想悟不明白也就算了。由于不断的加强，这颗心开始膨胀，对师父的所有点化也就很少去悟，当成耳旁风。回想起来，每次迫害发生之前，师父都有点化，可是每次都不悟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。不按师父的要求去做，那一定是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做，陷在旧势力设的圈套里出不来，一错再错。这颗心不但人为地给自己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关和难，对同修的修炼也造成干扰，没有摆正自己与师父、与大法和同修的关系，发展下去真的很危险。再深挖下去，思是产生这颗心的根源。无神论、进化论、现代变异观念、行为、邪党文化又为它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，闲事心、争斗心、不修口等各种人心又为它注入了能量。它是有生命的，是活的，滋养到一定程度会时不时地控制着我这个大脑，在我的修炼过程中起到了极其恶劣的障碍作用。我不要它。我悟道，师父让我看到这方面的交流文章，是在点化我要认识到这颗心，到了该修掉这颗心的时候了。可是我没悟，师父看我不悟，就演化了一个场景，让我遇到同修的帮助，终于找到了障碍我十多年不能走正修炼路的主要原因之一。现在我有一种感觉，只要找到人心并不断抑制清除它，师父会把另外空间的物质很快拿掉。师父给拿掉了，但养成的习惯得自己去抑制它、修取它。所以自我这颗心还时不时地表现出来，有的时候表现得很顽固，多次排斥才能渐渐平静下来。所以必须注意自己平时的一丝一念，不给它留有存在的空间和时间，甚至彻底修去它。第二部分，戴在嘴里的假牙不见了。假牙在嘴里戴着，没有了，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，可它确实发生了。事情是这样的。2024年5月份，妹妹一家要去旅游，让我给看家。当然可以了，我满口答应。在他们出发的前一天，我做完我应该做的事，晚上6点多钟到了他家。他说，我明天走，你这么晚才来，你要是早来能帮我干点什么。我说了去晚的原因，他没说什么。第二天他们走后，我看到冰箱里有一些他们吃剩的水果，我想放到他们回来肯定坏了，那不浪费吗？我把它吃了吧，在他们回来之前我再买些新鲜的。就这样，我学一会儿法，停下来吃点西瓜，再学会儿法，再停下来吃点樱桃，过一会儿再停下来吃点荔枝，来来去去忙了一天。第二天早上起床，只觉得嘴里发空，咦，戴在嘴里的假牙没有了。当时只觉得太奇怪了吧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睡眠不到4个小时的时间，期间不起夜，早晨闹铃叫醒，这假牙什么时候拿出去的呢？又是谁拿出去的呢？回想一下前一天晚上刷牙的情景，确实刷完牙把牙戴在嘴里了。我把背抖一抖，再到各处找一找，不见踪影。我静下心来想想，牙看来是找不到了，得找心。回想一下到妹妹家后我的所作所为，从头捋一下，想起来了。我回答妹妹来晚的原因不是当时的真正原因，这不是说谎吗？这个原因里面提到的事是存在的，对这件事我有点抱怨，利用这次一问一答的方式表达出来，自己觉得很委婉， 但是里面带的微弱的怨，对方是能感受到的。因为这个事是存在的，所以没认识到是说谎，是不真。后来悟道，尽管事儿是存在的，但是用在此时此刻就是说谎。找到这些，牙还是没出现。我继续往下找，一会儿吃东西，一会儿学法，这对学法造成严重干扰，对法对师父也不敬，还容易被邪恶钻空子，使学法静不下来。另外怕浪费，不也是执着心吗？第二天早上起床叠被，双手一提，牙从被里掉出来了。我一惊，我知道悟对了，牙又出来了。要知道在这之前，这背被我至少抖了两遍。第三部分，结语。也许自我这颗心太重，导致我转变一种观念很难，接受也很难。师父一直强调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学法的重要，可是自己就是重视不起来。经历了磨难，经历了迫害，才知道学法的重要。我终于走正了修炼路，这期间师父付出了多少心血，多少艰辛，弟子无从知道。弟子只有多学法，学好法，融于法中，做好三件事，精进再精进，圆满随师还。现阶段的认识有不符合法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善待思想极端的岳母28年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3日。我今年61岁了，1996年走入大法修炼，以前折磨我身体的偏头疼、心绞痛、气管炎、鼻炎、关节炎等病症都消失了，2年以后再没吃过一粒药，也没有去过医院，无病一身轻，是师父，是大法使我有了健康的身体，并和岳母和睦相处28年，一直平稳地走到了今天。以前我俩刚结婚租房子住，家里住房太小，租住一间老房子，二楼十几户人家，一个独院，院里只有一个厕所在一楼，全院只有一个水龙头，条件很艰苦。妻子说厕所太脏太小，不下去上厕所，在家里用便盆，由我天天下去倒便盆。岳母说这办法好，以后岳母也很少下去上厕所。在这里住了3年，我倒了3年便盆，邻居都说你这女婿太难找了。我说我学法轮功了，对谁都得好。岳母有时对邻居说我没啥本事，很木讷。我知道后没有生气，没有怨恨，换位思考，岳母可能心里觉得她女儿跟着我会受穷遭罪，可能心里不满意。从那时起，我处处严格要求自己，按照练功人的要求去做事，做个更好的人。1998年，我们买了新楼房，从那时到现在，岳母又和我们在一起生活了26年了。家中的大小事，岳母都要过问。从买盐、买菜、买面到买电器等都要过问，稍有不合适或者是吃亏了，他都会骂几天或损你几年。有一次我俩买了一个全自动洗衣机，以前的半自动洗衣机坏了不能修了，买回家后岳母大骂我俩愚蠢，不会买东西，没有提前和他商量，一骂就是3年多，经常把洗衣机门摔得咣咣响。我只是笑笑，在火头上不能说话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 我经常劝妻子不能生气，要理解咱妈，她过穷日子过惯了，可能是心疼钱吧。最后岳母把洗衣机门都摔下来了，我又把它修好了。三年后岳母不骂了，也不提了，以后我们又把旧空调给换新的，又被岳母嘲笑讽刺了两年多。通过学法我悟道，岳母这是给我磨练了脾气，帮我提高了心性。她生气上火是要损害自己的身体的。我在心里谢谢岳母，以后会做得更好，让岳母少生气。岳母老年病很多，便秘、支气管哮喘、腰椎间盘突出、腰腿疼等老年病，经常买药。我俩医保卡的钱每月都用光，还要花上1000多元药钱。因岳父岳母他们都没有退休金，住院陪床都是我俩的事。打电话给七弟说没有时间来，住院费不提也不问。给七姐打电话也是不来，钱的事也不过问。其实他们经济状况都比我们优越得多，都没有拿过养老费，都没有让老人去他们那里住过。通过学法我知道，做事要为别人着想，要体谅他们，不能怨恨他们。他们不来照顾老人，可能有他们的难处，不出钱可能有他们的困难。我俩再困难，借钱也要让老人住院治病。有一次岳母为了七姐家里的私事，连续骂了我俩7天时间，那真是剜心透骨的感觉，煎熬般的难受，骂得非常难听，真是恶言恶语，写也写不出来，说也说不出来。但是一想到我是练功人得忍，要听师父的话，要慈悲地对待他，不能和他一样，也不能反唇相讥。岳母骂我俩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，妻子没有说话，也没有生气。到第四天的时候，妻子有点受不了了，与我说要和岳母翻脸。妻子认为自己没有错，没有和别人说姐姐的坏话，也没有把秘密泄露给别人。我劝她，咱妈在火头上，千万不要去理论，一旦爆发，结果不可收场，等到她骂够了，出气了再说吧。其实我俩也没有背后说七姐坏话，也没有泄露她的秘密，我俩根本也不知道。可岳母老怀疑是我俩说出去的，不依不饶，步步紧逼，越说越激动，大有鱼死网破，同归于尽的架势。我告诉妻子少说话，赶紧向内找自己，修自己，看一看有没有怨恨岳母的心，有没有和岳母争斗的心，有没有不修口的心和其他不好的心。如果有就坚决改掉，从心里去掉，不承认他。我俩在向内找的过程中，岳母每天骂的时间短了，声音也越来越小了。到了第八天，岳母不骂了，有说有笑的，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。第八天的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师父在梦中用左手拍了我右肩膀几下，面带微笑，没有说话就走了。梦醒后我悟道，是师父在点化我，这一次的心性考验过关了。在此谢谢师父，是师父的法指导我化解了家庭矛盾，走出家庭磨难。在2023年12月的时候，岳母得了重感冒，咳嗽、发烧、咽喉肿痛、头痛，一周左右不吃不喝，吃就要吐，喝一点也要吐，去大医院根本不收，各大医院人满为患，医院走廊、病房都满满的，只好回到小区诊所去看看吧。小诊所大夫说，这老人病得太厉害，赶快去大医院吧，借口不收老人。我们只好回家了。我和妻子诚恳地对岳母说，妈，咱该吃药还吃药，然后再从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先试一试吧。岳母勉强答应了，在心里开始默念了。过一会儿她感觉好多了，咳嗽也轻了，能坐起来了。岳母有信心了，开始念出声音了。一会儿感到口渴了，喝了几口水也不吐了，就继续念出声音。就这样第二天就能少吃点东西了，第三、第四天就越来越轻了，一周后感冒症状消失了，能自理了。半个月左右完全恢复了正常。 通过这次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，岳母真正认识到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，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，真正有病了去医院都不收你，往外推你，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让他病好了，让他恢复身体健康了。亲戚来看他，他都说是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救了他的命。从此以后，岳母有病了，让他去医院，他说再也不去医院了，净骗人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好。现在自己又能下楼出去，上公园和菜市场了。从1996年到现在，岳母和我们在一起生活了28年了。岳母今年84岁了。大法使我改变了自私自利的想法，现在做事先考虑别人，慈悲对待他人。在岳父岳母既没有退休金，别的儿女都不管的情况下，在岳母那样极端的思想情况下，28年同在一个屋檐下，我没有同岳母吵过一次架，无怨无恨，只有善待，也只有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才能做到。从自家亲戚到邻居、同事、同学、朋友、熟人，无不称赞，是法轮大法重塑了我，在此叩谢师父，感恩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做真修实修的大法弟子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15日。我走入大法修炼将近四年，虽然三件事都在做，表面上看好像很精进，可还停留在对法的感性认识上，还抓着许多人心执着不放，在修炼的路上阻碍着我精进的步伐和层次的提高。一次同修连有事不方便，让我去给他们小区的社区主任家的门把上挂一份真相信，因这个社区主任总是领着人去骚扰大法弟子，我高兴地答应了，连把详细的地点告诉了我。第二天我去到目的地，进了右边单元，上了三楼，把真相信挂在了左边住户的门把上。在回来的路上，我心里老觉得不踏实，是不是挂错了门把？第二天我去同修连家，上了二楼，同修连和我说起挂真相信的事，指着那个社区主任家的墙上的空调说这就是他家。回来后我左思右想，按同修连指的空调的方向，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号，那天还真是挂错了，走错单元门了，应该进左边那个单元就对了。我当时心里一阵自责，这咋办呢？今天莲又和我说这件事绝非偶然，是师父借莲的嘴在点化我吗？放错了真相信应该马上把漏补上，去告诉莲吧，又怕他生气和失望，怕他说我没出息，这么点事也办不好。我碍于面子说不出口，没有告诉莲。第三天下午五点，我去给同修送周刊回来，走到红绿灯处，一辆疾驰的轿车把我的电动车撞倒，我从电动车上重重地摔下来，臀部先着地，当时疼得我连气都喘不过来，我心里喊，师父救我，师父救我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司机从车上下来问摔坏没有，司机吓得不敢大声说话，可能怕人听见他闯红灯了。我毫不犹豫地说，没事，你走吧。我咬着牙从地上爬起来，回到家因为坐骨受了伤，两个胯骨也疼得难受，左侧肋骨还岔气了， 出气吸气都疼。我坐在床上硬撑着打坐半个小时，实在坚持不住了，就单盘坚持学法。为了不让丈夫看出来，我又忍着疼痛做了晚饭。晚上躺在床上，我疼得不敢翻身，我就发正念清除迫害我的一切黑手烂鬼以及另外空间的邪恶。挨到第二天早上三点，该练功了。我从床上艰难地爬起来，坚定一念，今天早上五套功法必须一步到位地练下来，不能再让师父为我承受了。练法轮周天法时，往下蹲特别疼，动作也不到位，师父转法轮中的法在我耳边。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顺利地练完了前四套功法，该打坐了，坐骨和腰疼得特别难受，我就背靠着床头打坐。我想，我的命是师父从鬼门关里拽回来的，还帮我还了一条命债，师父为我承受了多大的痛苦啊！我这点疼痛还不能忍受吗？想到此，我忍痛，不再靠床头了。一个小时的进攻很快过去了。我忍着疼痛做饭，丈夫却对我也没好气，还挑三拣四，说菜炒得不香了，油放少了，盐放多了，唠叨个不停，还甩脸子给我看。我和他生活40年了，他从来没有像这样对待我。我的整个空间场感到憋气不顺畅，这几天家里马桶也老是堵。找了一个专业疏通马桶的给修了，还是不好用。尤其我用的时候，他就堵得越厉害。我就喊丈夫，叫他看怎么办。他没好气地对我说，为什么你一用就堵？我恍然大悟，我摔跟头绝非偶然。这个大漏就是我给社区主任挂真相信的事。我做错了，还不敢面对，没把这个漏及时弥补上。在面子心的驱使下，我还想糊弄过去，根本就没有慈悲的想早日救那个社区主任。他也是我们大法弟子救度的众生啊，他明白了真相，不再领人去骚扰大法弟子了，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啊。自己还自作聪明，以为自己不说别人就不知道，这不是欺骗同修欺骗自己吗？神佛观人心，给我机会还不悟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让我摔了一个大跟头。现在我悟到就要做到，我马上去买了信封，准备好真相内容，尽快把这漏弥补上。可巧莲那天傍晚也来了，我就诚恳地把事情缘由说给同修莲。我说，你让我做的事我没做好，耽误了救度众生，我准备把它补上。连听后并没有责怪我，还安慰我不要自责，没做好再把它做好就行了。然后连自己把这漏给补上了。自己和同修相比，修炼的境界差距有多大呀？想到此，我感到无地自容。通过大量的学法练功向内找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的身体2周就恢复了。连说，这次车祸你站在法上了，看你身体好得多快。是呀，要是一个常人，可能那天也许没命了，也许瘫痪了。弟子谢谢宏大慈悲的师父的救命之恩。我在法中归正后，家里的环境都变了，马桶也畅通了，丈夫的脸也阴转晴了。通过摔这个大跟头，使我深深地悟到修炼的严肃，今后我要在修炼的路上放下人心、人念、人情，要敢于面对错误，承认错误，把别人的缺点反过来看自己，做师父的真修实修的弟子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